上周五，我针对所谓的神的主权这一概念进行了反驳。我确实相信神至高无上，按照字典定义，主权亦即在等级秩序或权柄上居首位。我相信神是全能的，但我并不认为神掌控一切。稍微想想便显而易见，经上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节经文明确告诉我们，神不愿任何人沉沦，任何一人沉沦都不是神的旨意。然而耶稣自己曾说，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神的旨意并不会自动实现，然而强调神主权并将其放大到极致的人，认为神掌控这一切，甚至认为当魔鬼作祟也是由神允许并批准，教导这种观点的人实在大错特错，完全违背了圣经教导。我再引用另一段经文，即使人们不熟悉圣经的其他经文，很多人也能背诵这段。罗马书8:28说，那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人们会据此说，看吧，万事都互相效力来成就益处。这需要稍微解释一下，其实本不需要解释，但由于错误宗教教导太多，扰乱了人们的思维，就像在布满深沟的路上行驶。若你在有车辙的路面行驶，便会陷入那些车辙里。人们听了太多类似的说法，就算看到某段经文根本没有说神掌控一切，也会立刻掉进那种固定思维中。所以我要讲一下这节经文。首先，经文并没说我们晓得神掌控万事，或神造成了一切。我曾在全福音商会上带领赞美敬拜，我当时抱着吉他带领赞美敬拜，效果并不好，因为那不是我的护照。但在事工初期我确实带领过赞美神，现在我解脱了，不用再忍受我带敬拜的人们也解脱了。总之当时我在带领赞美敬拜，当天的讲员刚从一场葬礼回来，他为两个青少年主持了葬礼，这两个青少年酗酒，他们醉酒后在湿滑路面上开得太快，经过急转弯时车速过快，没能顺利转弯，就冲出路面撞上了电线杆，两人当场死亡。讲员当天刚主持完这场葬礼，那晚他在全福音商会中站起来说，我接受的教导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益处，虽然我们不知为何，但神让这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丧生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能质疑神，我们只能顺服并相信神会让万事都相互效力成就益处。嗨，这话令我非常生气，这不对，神没有让那两个青少年喝醉，也没有让开车的人超速行驶并在转弯时失控，更没有把电线杆放在那儿杀死他们，以便从中成就些益处。然而能从中得到些许益处吗？绝对可以。在那场葬礼上，我不知道他教导了什么，但在我在场的聚会上，我知道他教导的全是错的，但他本可以借着那场葬礼让在场的一些人醒悟。比如若非靠着神的恩典，那人本可能是我，我也曾酒后驾车没有侍奉主，本可能有人借此醒悟并改正。神能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益处，但并不意味着事情是神做的，开始把事情归咎于神就错了。有个人，我不会讲他的名字，他非常有名，一提名字你肯定知道是谁。总之他从小在长老会长大，这人和他的妹妹关系非常亲密，后来七妹疾患绝症并去世了，他因此心碎不已。他所在的长老会教会说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他妹妹去世是神的旨意。 我认为他没有重生得救，但他深谙宗教，也听过这样的教导。但他说，若真有神，我恨他。他还说，我要尽一切努力，让人们反对在美国盛行的犹太基督教信仰。如今，他有大型电视网络，他自己承认，他的很多节目都是为让人反对基督教。你知道他为何如此苦读吗？因为传道人把亲妹的死归咎于神，而真相并非如此。有很多人转离神，责怪神。一有事情发生，一有人生病，他们便问神啊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你凭什么认为神掌控这一切？神不会让人生病，神不是造成贫困的元凶。我要说的是，圣经中确实有神用疾病击打人的例子，比如旧约的米利暗，他被神击打得了麻风病。所以神的确会以某种方式击打人，但那绝不是祝福，而是咒诅。申命记第28章列出了律法的祝福与咒诅。申命记28章1-15节列出了所有祝福，祝福包括健康、富足，也包括战胜敌人，以及富足不致借贷。你将借给万国，却不致向人借贷，这一切都是祝福。而申命记28章15-68节则列出了不寻求神的所有咒诅，其中一些咒诅包括疾病、瘟疫、霉菌、痔疮等等。在申命记28章15-68节中，咒诅比祝福多得多，但即使神曾用疾病击打某人，那也绝非祝福。在前14节经文中，疾病始终是咒诅。加拉太书3章13节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救赎我们脱离了申命记28章15-68节律法的咒诅，没有比这更清楚更直白的例证了。第60节还提到了神没有提及的其他疾病，他说，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、灾殃降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但这些是咒诅，而基督在新约中绝不会咒诅我们。有一点我不想深讲，提都不想提，但我知道有人会想到，所以我简要提一下，不会详细说明。有人会问，那约伯呢？约伯并不在我们的盟约之下，既以德被赎回，脱离了一切咒诅，你没有理由以约伯和他的经历为借口。因为我们活在不同的盟约中，就此我能更详细解释。但你瞧，人们在找借口为自己的疾病、贫困或悲剧开脱，并认为神要为此负责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负责了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顺其自然，反正该来的总归要来，我不用寻求神，不用相信神，我不需要负责，因为是神让我的生活这么糟糕。这就是推卸责任，是借口。我们教会曾有对夫妇，他们的孩子在我怀里过世了，我为这孩子祷告，后来他在我怀里过世了。那时孩子大约4岁，我们为这孩子能死而复活祷告了整整2小时，但他没有活过来。最后我们不得不通知大家，警察还差点逮捕了我们所有人。但事实是，这位女士，说来话长，这位母亲在危地马拉，她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产子，她非常瘦小，但孩子很大，因此这孩子有各种身体问题，没有免疫系统。他收到医生的报告说，孩子若感冒了，最好就让他待在家里，因为医生也无能为力。也正因为这个医学诊断，警察放过了我们。我们当时年轻，不懂那么多，也不知道要通知警察，差点惹上麻烦。不过我提起此事是为了说明，当时我已尽了最大努力。孩子去世后，我为他方言祷告了2小时，我们竭尽所能，希望看到医治彰显，但没有成功。 他们让我主持葬礼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葬礼上，我真的很想说，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成就益处，一定是神在天堂更需要你的孩子。我们都在寻找能安慰自己、安慰家属的话。我能理解人们为何责怪神，因为这样一来，自己就无需担责。你总归不想对其家属说，也许你没有信靠神，或许你没有相信神，或其他这类话。我并不是说问题出在个人身上，但除神之外还有其他原因。总之，在葬礼上，我只好说，我很抱歉，我失败了。我愿意承担责怪，一定是我的信心不够刚强，或者是你们的信心也不够刚强，亦或是我们双方都不够刚强，也有可能是我们不明白的原因。但整场葬礼仪式中，我一直在说，神没有杀死你们的孩子，不是神做的，是来偷窃、杀害和毁坏的魔鬼做的，而我们不够刚强，无法反击得胜。你知道吗？这话安慰不了人，但这是真理，真理将使你们得以自由。就在那之后不久，约一两个月后，那位女士来找我，再次说来话长，但她总是担心孩子生病感冒，我在惧怕中。因为医生说，只要一感冒，由于他没有免疫系统就会死。他常年活在这种惧怕和忧虑中，他在预见这一切发生。总之，最后他说，我认为这一切是由于我自己的恐惧和不信。因此他悔改了，他进入神的话语之中。医生曾说，他将无法自然怀孕，就算他怀孕，也有可能要终止妊娠，最好的情况也得剖腹产，因为他根本生不了孩子。然而他抓住了神的话语，他相信神，后来他又生了四个孩子，都是在家中自然分娩，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自然分娩，并且孩子们都健康成长。等孩子们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时，他还寄给我们他们身着毕业礼服的照片，并感谢我说，感谢你把真理告诉我，而非找轻松的借口。所以我认为，这就是为何人们总想说，这是神的缘故，因为人不想面对，难道我错过了什么？这是否出于魔鬼，而我没有坚守领地呢？原因有很多，我也不甚清楚，但我告诉你，神绝非死亡的始作俑者，神是生命的缔造者，神绝不会将悲剧带入你生命。我们有个仇敌，他四处游荡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出自彼得前书第五章。我们必须用坚固的信心抵挡，抵挡的意思是积极的与之对抗。只说神啊，把魔鬼从我的生命中赶走，并不是抵挡魔鬼，你必须行使你自己的权柄，你要向魔鬼说话。回到这节经文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那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首先那么是连词，其意为将前后概念联系起来。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的前两节，在第二十六节经文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那么在这之后，那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因此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整个概念是建立在圣灵代求之上。我没有时间详细解释，但若查考第二十六节经文，其中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这是个复合希腊词，由四个希腊词组成。我连怎么发音都不会，但这四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他与我们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并且为我们代求。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成就益处，实则取决于你是否让圣灵与你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并运行在代求中。若没有这样，这与单纯的简短祷告不同，而是指你进入一种代求，即在灵里叹息。就此我其实能讲上一小时。在灵里叹息并非普通祷告， 而是你真正进入一种属灵之苦。保罗曾说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有一种代求方式，就是你真正进入到属灵之苦的叹息中，叹息只是你的反应，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。我的描述并不是说你要经历身体上的事，而是发生在内心深处的叹息与呼求。有一次，我坐在维尼塔·科普兰旁边，她是肯尼斯·科普兰的母亲。我们正在听一位共同的朋友讲道，我之前从未见过她。当时我坐在她旁边，那场讲道实在不怎么样。那位朋友的状态并不好，他讲得很吃力，并不顺利。我正在为他代求，圣灵与我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。我没有做任何明显的事，但我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做什么，但明显让坐在我旁边的维尼塔注意到了。他俯身对我说，我在灵里与你一同叹息，这孩子需要帮助，的确有些实际彰显，让他察觉到这是灵里的叹息，而我正在为他代求。这不仅是普通祷告，比如若是你的旨意求神帮助，而是当你行使自己的权柄时，圣灵与我们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你来代求，这是指圣灵高抹、圣灵引导的代求。若情况并非如此，你就不能引用罗马书8:28。再者，经文说没事情是神造成的，而是说若圣灵与你合一协作，你正在圣灵的大能中代求，那么负面之事便可相互效力。经文没说是神造成的，但是神能翻转将撒旦所利用之事，使其相互效力，成就益处，这与是神造成的有天壤之别。倘若你认为神造成了你的问题，那么这会使你被动，不会去抗争。因为若你认为神是问题的源头，那么抗争就是抵挡神，非也，不是神造成的。经文接着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不爱神，即使你在圣灵的大能中代求，万事也不会互相效力成就益处。所以你必须爱神，这不仅是口头上说爱神，而是从内心深处与神建立爱的关系。经文说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约翰一书3:8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如果你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若你照那旨意行事，那么你的目的就是摧毁魔鬼。这样的人抵挡魔鬼，爱神，在圣灵中行事，受恩膏，得引导代求，那么无论魔鬼丢来什么，你都可转恶为义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其实这种例子有很多。我的儿子在2001年3月4日那天死了，他死了4个多小时，不是神造成的。若我以为这是神做的，那就只能接受现实，听天由命了。但我清楚这不是神造成的。主让我回想起关于我儿子的一些预言还尚未应验，我意识到我确信这些预言从神而来，预言要得以实现，他就必须活着。于是我斥责死亡。杰米和我坚定站立，相信神。果然在他死了4个多小时后，他当时在停尸房里，全身赤裸，脚上挂着标签，已被宣告死亡。他突然坐起来，开始说话，赞美神。我记得那已经是21或22年前的事了。他现在活得很好，健康聪明。这事的确发生了，而神使他效力，成就益处，并且我使用这个见证，不计其数的人因此受到鼓励。他们也看到了死人复活，因为神为我做了，也会为他们做。因此这事效力并成就了益处。但这一切之所以能成就益处，是因为我知道这事绝非神所为，所以我能坚定抵挡，继续行在爱中。我在灵里叹息，圣灵与我合而为一，一同协作，透过我代求，因此我儿子奇迹般从死里复活。 人们说，如果大脑缺氧超过八分钟，如果人死亡超过八分钟，至少会导致严重的脑部问题。即使复活，也可能一辈子都是植物人。我儿子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死亡超过四小时，然后奇迹般的复活了。我使用了这个见证，我让魔鬼难堪。神让这一切相互效力成就益处，但这是因为我知道不是神做的。倘若我以为是神做的，我便不得不顺从，听天由命。但不，我抵挡恶事，我斥责死亡。我们宣告，我们持定信心。正因如此，神让这一切相互效力，成百上千人，甚至有上万人因此得医治。有人因我的见证死而复活。神让这一切相互效力，成就益处。神可以使用任何事，从中获得美好的结果。你可以通过错误和悲剧学到教训。你可以用头撞墙，从中学到撞墙不对。或你大可相信我的话，阿们，不必非得亲身经历才行。你可以从艰辛中学到功课，但还有更好的方式，那就是向已学到真理并与你分享的人学习。我的意思就是，神可以使用某事。或许你通过犯错学到了不要去做某事，但不要责怪神，也不要说是神让你去犯罪通奸，然后你学会了不要通奸，并不是神让你用锤子砸自己拇指，从而学会不要重蹈覆辙。不，造成这事的不是神，但神能让事情相互效力成就益处。